各位听众，5月3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根据国际非政府团体无国界记者组织一年一度的新闻自由状况报告，全球媒体自由状况不断恶化，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如今只有 24% 的国家新闻自由状况很好或比较好，而在上一年度的调查中，这一比例还在 26%。 中国在全球新闻自由排行榜上被排在倒数第四，仅略好于朝鲜土库曼斯坦。中国国内的新闻审查制度行之有年，这些年的一个新趋势是中国政府在海外推行的大外宣政策越来越积极。无国界记者组织最新的一份报告认为，中国正试图建立一种世界媒体新秩序，对全球新闻自由构成威胁。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部负责人艾伟昂接受了我们的电话采访。的确，无国界记者组织对中国、对世界各地媒体日益成长的影响感到不安。我们最新的一项报告显示，十年来，中国当局制定了一项完整的计划，渗透外国媒体，向外国记者、向出版商等施加压力。这些努力并不满足于改变各地媒体的中国故事讲述，而是在试图让中国的宣传取代新闻职业。问题在于，西方民主国家正在放弃为新闻自由而战。在民主国家，越来越多的政治人物、民选代表攻击媒体、辱骂媒体、质疑媒体的工作成果。这种情形非常危险，因为这催生了一种对媒体的仇恨，而这种仇恨可能最终演变成暴力。当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攻击媒体，某一天，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甚至闯入美国一家报社开枪杀死四人，这些事件之间并不是彼此孤立，而是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如果民主国家助长这种对媒体的仇恨，那就等于向专制政权、向俄罗斯、向中国模式发放一种通行证，而这种模式用国家宣传取代记者职业。那西方媒体正因为要遵守独立以及新闻自由这些原则而处于各自为战的局面，而中国的大外宣政策则是一个没有监督机制也没有权力制衡的政府来主导和推动，这本身就是一场力量不对等的战争。西方媒体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捍卫新闻自由和媒体独立呢？
的确，民主国家面对这种针对媒体的攻击很难自保。一方面，因为媒体相对来说是一个力量薄弱的行业，媒体目前正处于一种经济模式转型的过程，很多媒体从传统模式向网络平台转型都遇到困难，因此这种局面对于中国来说就很容易，他们有很多钱投资入股媒体，有时候甚至就直接收购。世界各地的很多中文媒体都遇到了这样的情形。另一方面，中国的外交人员网络也越来越活跃，他们经常亲自上阵，言辞攻击那些报道不合中国口味的记者。民主国家面对这样的情况很难有所行动，因为他们必须保持他们的民主基因，不能采取专制措施去封锁中国记者或者中国媒体。所以民主国家目前的确难以应对这样的局面。民主国家是否对中国的这种积极的大外宣政策有所意识呢？艾维昂表示，西方国家确实意识到了问题的重要性，但是他们也只是看到了冰山一角。他们发现某家媒体被中国收买或被中国渗透的时候，往往已经太晚了。发现的时候，往往是出现新闻审查，已经有记者因此被开除等等。比如去年南非媒体就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由于商业秘密原则，由于世界各地大部分媒体都缺乏足够的透明度，因此很难掌握中国对这些媒体的控制情况。所以即使西方民主国家确实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他们能够采取的行动还是非常有限。那如何应对中国这种积极的大外宣政策呢？无国界记者组织提出了两项措施。
无国界记者组织提出了两项措施，希望能够应对来自像中国或俄罗斯这样的专制国家的威胁。一是在2018年11月在巴黎和平论坛上发起的一项政治程序，希望重建新闻自由与民主的关系。这项倡议得到了12个民主国家元首的支持。我们的第二项倡议不久即将启动，旨在推出一套媒体验证机制，以便让任何一家媒体像工厂企业一样通过相关标准验证其新闻采编程序，这样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交媒体都可以分辨出哪些是严肃认真的媒体，哪些是宣传机器，而不必自己去做出选择。听任一个政府或者一个社交网站自行决定哪些新闻是合理的，哪些是假新闻会很危险。让记者这个职业在这个问题上自我管理很重要。我们认为这样的验证程序可以产生效果，因为社交媒体可以面对各种新闻做出一种正面的选择，在那些被列入严肃从事记者工作的媒体名单上选择新闻，从而减少假新闻在搜索引擎中出现的频率。
Les fake news seraient reléguées dans les moteurs de recherche et dans les algorithmes à un niveau qui serait plus vraiment un problème.
以上是耀文解说。